请大家打开《俄巴底亚书》，这一卷书就是一章，那一章就是一卷。那这卷书我们先说一下这一卷书的背景。这卷书的背景，俄巴底亚那很可能就是这个神的仆人俄巴底亚所写。俄巴底亚名字的意思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只有谦卑做主的仆人才能写出这样的预言。这卷书的总意主题可以说就是论以东，论以东，论恶代选民必受报，有这么一个题目，恶代选民必受报，讲谁？主要的讲以东，但实际呢也是指的列国，一切恶代神选民的，那他的一个结果就像这章圣经所提的，一定受到报应，恶代选民必受报，这是这一卷书主要的一个意思，主要的意思。那这一卷书的中心节我们选一节，这是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是关系主再来，我们大家请念一下21节，21节一起念，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这里讲到神的拯救，也讲到神的审判，神要拯救他自己的子民，就是雅各家，就是神的选民，今天也可以代表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神要拯救。那接下来呢，那些个迫害神子民的人，那些个抵挡神的列国，就代表以东人以扫的后代，就要受到神的审判，最终国度要归耶和华，就是国度要来到。所以这一卷书也非常有意义，对于今天你我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这一卷书的一个中心点。现在我们说一下这一卷书论到以东的罪恶和他的惩罚。那以东的罪到底有什么罪这么严重，要神这样的来惩罚他呢？从历史看啊，有这么几点，以东的罪主要的有两个方面是惹神发怒的。第一，首先我们大家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他本身就是藐视神的恩典，轻看神的拣选，藐视长子的名分，以致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以后呢又追杀兄弟，毫无怜悯。那现在论的是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那他主要的两个方面的罪，第一就是民数记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14节到20节那一段就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走旷野的路程，经过了以东地，他们要求我们从你们的路上经过，我们不偏左右，我们喝水吃粮食我们都要买，我们花钱，只求你让我们能够经过你的路，但是怎么样，遭到了以东人的拒绝，以致以色列要绕行而走，这就是阻碍他们的去路，阻碍以色列人的去路，这点就说明以东人是多么的憎恨，永怀仇恨，对神的选民是这样一个抵挡的敌对的一个态度，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圣城将烂的日子，以东是幸灾乐祸，以东人呢幸灾乐祸，很明显的是诗篇137篇，这里有这么一节圣经，就是第7节，诗篇136篇第7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所以这里诗篇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这仇，这个仇要求神纪念，这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哀歌。这里第7节特别讲到以东人到底什么罪，就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神的选民遭难，以东人呢幸灾乐祸，他在喊什么，在旁边唱啊哈，旁边在喊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你越遭难越好，你越倒霉越好，让你遭难，让你被拆毁，而且一直拆到根基，这个罪神要纪念，神不能忘记，神要为他的子民要伸冤。那接下来呢，他是参与多次的参与对圣城的掠夺，对圣城的掠夺，第一次是在约拿王的时代，这个圣经节只要大家记下来就行了，第一次是在约拿王的时代，代下21章第8节， 章第八节和十六到十七，以东人的罪，就是掠夺圣城，还有阿摩斯书一章六节也提到以东人。第二次是在亚玛谢作王时代，亚玛谢作王是在代下二十五章，代下二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段可以看到，以东人在亚玛谢作王的时候也是来进犯，他就趁着机会就来进犯神的选民。第三次是在亚哈斯王的时代，以东人背叛，是在代下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一，代下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一。第四次是基底家作王，这是犹大家就要灭亡的最后的时代，基底家作王的时代，代下三十六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所以这就是两个方面给我们看到以东人的罪恶是不能够饶恕的。另外我们大家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三十四章、耶利米书四十九章都提到以东的罪，所以这章主要是讲以东，但是同时呢先知也讲到论到列国受审，基督要做王，列国受审，基督要做王，子民要复兴，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关于以东的罪恶，关于以东的罪恶。所以神借着先知厄巴底亚要声讨他的罪，要实行刑罚，就是说以东人为什么要受罚，为什么要遭报，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以东人他们对神的选民是永怀仇恨，是幸灾乐祸，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也可以追到他的一个祖先，就是以扫。以扫本身就是神所恶的，他没有一点是神所喜欢的，因为他不看重神的恩典。在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最旧约的最后一卷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大家听我念。第一章二到三，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那从这两节我们就看见，从历史上，从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上看，神爱雅各，神恶以扫，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他们两个是孪兄弟，是同母同父，是一同生的，但是呢，竟然有这样的区别，就是一个选择拣选善，一个拣选恶，一个看重神的恩典。雅各虽然诡诈，但是他看重神的恩典，他一生就是抓住神的恩典，所以最终雅各蒙恩。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所以蒙恩典。以扫呢，以扫就不是这样，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也讲到以扫，以扫是什么？是恋世俗的，以扫是淫乱的。在希伯来书啊第十二章讲到以扫，所以我们讲到以东，我们必须要从以扫那里可以看到以东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从以扫的身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都卖了，后来想要得也得不到。这以扫的罪是怎么罪？贪恋世俗，是一天打猎在外面狂奔乱跑，追求的就是肉体情欲的满足，后来竟然他打猎累了，累昏了，竟然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都卖掉，这就是以扫。而且他也是淫乱的，因为他娶了两个迦南的女子，在婚姻的问题上也不尊重神，也不尊重父母，以后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所以这就是以扫的罪恶。和以东有关系吗？也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一章圣经，一方面讲到各代选民必受报，这个是主题啊，我们大家记住。但是在这一章圣经里，同时对神的儿女有什么教训？对神的儿女来讲，就是对以色列，今天也是对你我，对神儿女的教训，借着以东的迫害、以东的进攻、以东的这个对恶待、对神儿女的恶待，是促使神的儿女要离开罪恶，离恶成圣，离恶成圣，得属灵的地业，迎接主再来，是这么一个教训，促使神的儿女要离开罪恶，要逃脱。后面就下面一段就讲到， 要逃脱，要离恶，要成圣，要得属灵的地业，要去抢救灵魂。什么叫得业？得地，得地就是抢救灵魂。最后呢，迎接主再来。好，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段。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九节，一节到九节，这一段就是以东受罚的信息。先知论以东受罚的信息，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啊，先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首先就告诉我们，俄巴底亚这个先知他完全是没有自己，他得到的是从神那里来的默示。默示也可以翻译成为意象，就从神那里的信息。论到以东，所以主题就是讲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所以这位神的仆人，他真正是主的仆人，他是从耶和华那里听见的信息，不是从自己来的，也不是从别人来的，是直接从神而来，并且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就是他不但听到，他也看到，有神的信息，也有使者。这个使者是谁，我们不知道啊。有使者被差遣到列国去，来呼吁列国都来起来，要和以东来征战。那就是以东可见的是最大恶极，神要呼吁列国都要起来，都不要与他联合，都要起来做什么呢？大家看这句话，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那就是神对以东的罪是不能容忍的，神所恨的我们大家都要恨。以东代表什么？代表肉体，代表世界，代表罪恶。所以今天说起来，起来吧，一同起来和以东征战，列国都要征战。当然这是预言，这是预言，但是也代表我们灵里的光景。以东是谁？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敌的，圣灵和情欲在我们里面征战，常常让我们做我们所不应该做的事。所以我们要起来征战，这个征战代表灵里的征战，圣灵和情欲，情欲和圣灵相争，是吧？常常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要有灵里的征战。我们做了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不是平安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有许多的征战。为什么有征战呢？因为这个罪恶还在世界上，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还没有死透，因为魔鬼还存在，所以常常外面有试探，里面有私欲，所以就有征战，就有征战。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圣灵和情欲，情欲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征战。可是征战的结果，我们应该靠着圣灵能够得胜我们里面的情欲，胜过我们里面的情欲，所以我们应该得胜。所以这里说起来，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要起来，要起来，起来吧。这意思说我们不能够再沉睡懒惰懈怠，任凭仇敌来攻击我们，以东来战胜我们，这个老肉体常常不能得胜，所以我们要起来吧，要起来。怎么叫起来？保罗曾经说过，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什么？要刚强起来，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在恩典上不刚强起来，我们灵性不起来，你永远失败，永远做罪的奴仆，永远做以东的一个俘虏。所以我们要征战，表示说我们灵力要靠主得胜，得胜以东人。还有一处圣经，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我们怎么征战？我们一生都要征战，我们不能够任凭以东人得胜我们。二章的第十一节，请大家念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一起念。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彼得这里也是劝勉，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不要为自己为个人积攒钱财财宝，在世上不过是个客旅寄居的啊。是人生这么必经之路，这么走过一下，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彼得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要拒绝肉体对这个追求的肉体的追求和肉体的这种满足，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就是 父亲没有死透，所以两样在我们里面，所以需要征战。这可见的我们要征战，要征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起来，要跟着列国都要征战。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征战。底下我们大家看二节开始，一节到四节主要是讲到什么？讲到以东狂傲自欺必受罚。一节到四节，因为这是论以东的信息。论以东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呢？就是大家要起来和他征战。为什么要征战呢？因为他狂傲自欺，所以要和他征战，也告诉我们他必定要受罚。我们现在看见第二节，我信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本来以东是很狂傲的，也觉得自己了不起。第三节就可以看到，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把我拉下来呢？那自己觉得了不起。因为以东人呢，我们知道他们住在西尔山，就高高在山上，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也是觉得了不起，高枕无忧啊，我可以稳定了坐着住在那个山上，没有人能够把我拉下来，以为自己了不起。神说将来有一天你以东要被打下来，在列国中是最小的。我们思想主耶稣在世上也常常告诉你要伟大的，你必定要做小，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以东就代表我们老旧人呢，老肉体喜欢大，现在说你要成为最小，而且大大的被藐视。为什么被人大大藐视？因为他藐视神的恩典，他对神藐视，长子的名分他都不看重，对神藐视。所以恩典以后临到了他的弟弟雅各，他没有得到，这不怪神，乃是在于他藐视神，结果也被人藐视，大大的藐视，这也是神的罪。第三点，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吧，了不起啊，住在最高的地方，也表示有些人呢、很有地位，很有什么权势，高高在上，或者很有学问，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很高啊。这里说怎么样？你因狂傲自欺，其实是一种自欺，不过以为自己了不起，心里说啊，我们常常会心里讲话啊，自以为如何？说什么呢？没有人能把我拉下来，谁能够把我拉下来呢？你虽如，底下神回答了，神怎么说？你虽然像大鹰高飞啊，高高在上，你飞得很高，在星宿之间大卧，甚至你都跑到天上去了，你也要被拉下来。星宿之间呢，在天上，你跟天上的星宿的比美，你在星宿之间大卧，那么再高没有了。意思说，谁能够得到我？呀，我再高，我还要高，我能飞，我有翅膀，你飞得高，但是神怎么说？神说，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能够对付一切骄傲的人。所以这一小段子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起来，要和以东征战，和我们的肉体老我征战。我们不要骄傲自欺，狂傲自欺，不要自高，我们要谦卑做小。你高高在上，神总有方法把你拉下来。所以神就是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以东，那个狂妄、那个骄傲的以东。下面接着看五到九。五到九就是以东必被剪除，必被剪除。那因为第三节已经告诉我们，以东人是什么？狂傲自欺嘛。你狂傲自欺，以为自己高枕无忧，我可以高高在上。结果呢，神说你必定被剪除。这里有七个方面：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就被剪除？这括弧脸意思说，神会兴起仇敌，像盗贼一样，像强盗一样，这样的无情。这样的突然间进犯，使你不能够防备，岂不是偷窃之道够了呢？就是他来偷你，就是来掠夺你，使得以东一切所有都被剥夺，好像摘葡萄的到你那里，岂不摘什么？岂不剩下些葡萄呢？那意思说，神要给你剥夺经济，怎么会给你剩下呢？以东的隐秘处啊，更可见的了。以东是深藏谋略的人，他是深深的藏在隐秘处，但是何竟被寻索，这里就有了被剪除、被寻索，是不是被掠夺？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呢？可能他藏了个稳，许多的呢，有钱人呢，一天呢，他们都是日夜不安。为什么？因为钱太多，存了这个银行又怕倒闭，存了那个银行又怕人知道。你看这里又是支票，那里又是宝贝，不知道往哪里藏。是不是你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你藏在哪里？神说我也给你都搜出来。那十几十年前我们大家都经过，那个时候那些个财主啊、地主啊，那不是什么转眼之间一切都被搜夺， 被剥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其实就没有一个跟你真心并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很好吧，好朋友一同吃饭，结果呢设下网络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本来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很有聪明，现在怎么样，到处是被陷害，被欺骗，被人家怎么样，被人家 给害。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最为有智慧的神都要灭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章也讲到，神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从以扫山，神要除灭你聪明人，以扫山就是以东的山嘛，神要除灭。提曼这个地方也是在以东，所以提起提曼就是以东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你的勇士你惊慌，那你觉得自己是勇士，你可以打胜仗，你谁也不能欺负你，但是有一天你也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那这段里这就是命定了，以东人呢最后要遭报，他必定要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被抢夺，二被寻搜寻，三被欺骗，四被陷害，五被除灭，六被杀戮，七被剪除。那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神说了这么多，那什么意思，就是你命定了，你不悔改，你这一个罪恶最后一定神要给你算账。被抢夺，被搜寻，被欺骗，被陷害，被除灭，被杀戮，被剪除，那最后还剩什么，一无所有啊。以赛亚书34章我们知道也提到，以东人的地啊要永为荒废，成了禽兽啊所得的一个地了啊，禽兽来占领，永远不会再恢复，他的国永远不会再存在，这是神对他的这种刑罚，这就是第一段。那么为什么以东受刑罚呢，第二段才告诉我们以东受罚的原因。我们现在看10节到14节，十节到十四节是以东受罚的原因。你只讲以东必定受罚啊，前面说到他主要的是用狂傲自欺，但是具体的是什么罪，那就是从10节到14节具体的以东受罚的原因。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啊，讲到什么呢，主要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对待他的自己的亲兄弟，这个兄弟是谁，就是雅各家，就是以色列，他是怎么对待的。我们大家看一下10节到14节，因这个因就是原因呢 啊你为什么这么要受罚，被剪除，被搜寻，被除灭，什么原因啊，因为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就你向雅各毫无什么，毫无怜悯，非常残暴啊，行强暴啊，永怀仇恨，所以呢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你永远断绝，因为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人进入他的城门，我因了上了撵阄的日子，你竟怎样。下面就开始讲到8个不当，我们大家数数啊，一共8个方面，8个不当就是8条罪恶，就是声讨以东的8条罪，8个不应该。什么时候呢，在什么的背景之下呢，就是当雅各遭到外人掳掠的时候，雅各当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实在也是因为有罪，那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列王上下历代上下都可以看到，所以呢神把他们交给仇敌，但是神也不允许外敌啊加害过分，神只不过是借着外敌当作一个鞭子来刑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背景就是外邦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撵阄，那就是说瓜分了耶路撒冷，你什么态度，下面就这个你就是以东，以东的罪是什么罪，你竟站在一旁和他们同伙，站在仇敌的一边同伙犯罪啊。底下就是12节就开始了，第一个不当，第一是什么，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睛看着，瞪眼看着，这叫什么，袖手旁观，人家遭难他瞪着眼都不伸出一个指头来，也不伸出一只手来，瞪着眼看着。这就是我们会不会，我们现在念，我想到这样子，我们大家都要对照自己，当我们中间的肢体主内 内的弟兄姐妹，当他遭难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袖手旁观，瞪着眼睛，好像解恨一样，瞪着个眼睛看着，只是看着而已。这是第一点，犹大人被灭的日子。第二是什么？第二个不当，大家看，你不当因此欢乐，这更不应该了，叫做幸灾乐祸。第一是袖手旁观，是吧？第二是什么？幸灾乐祸，人家被灭遭难，他在这里拍手，他因此欢乐。在别的地方说啊哈，他唱啊哈，幸灾乐祸，这更是我们这个救人的本性啊，一点爱心都没有。这读的以终，就是让我们大家要追求爱心，追求基督的爱。以终最大的罪就是根本没有爱心，没有爱心，所以就犯出这么八个不当。八个不当就是先知代表神在责备，太不应该了。一个不当，两个不当，三个不当，八个不当。第二就是你幸灾乐祸。第三，我们看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妄的话，人家遭难你还说狂妄的话，那就是报仇雪恨。为什么说狂妄的话？借机报仇啊，报复啊，报仇雪恨，也可以说永怀仇恨。这就是以终的态度，报仇雪恨，人家遭难他说狂妄的话，那你不是叫人家更痛苦，你报仇啊，你因此而雪恨。这是第几啊？第三。下面第四，十三节，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人家遭灾，你进他的城门，你毫无怜悯，是不是？为什么进城门呢？借机会自己想得点什么好处吧。进城门，毫无怜悯，这是第四。人家遭灾，你一点都不同情，你还要进城门，自己去享受，去得什么利？毫无怜悯，第五，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受苦，你看多残忍，这叫做冷眼相待，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受苦，跟刚才那个袖手旁观差不多，但是更厉害了，看着人受苦，瞪着眼睛看着，冷眼相待，冷冰冰啊，冷酷的心肠啊，毫无爱心啊，冷酷的心肠，冷眼相待。第五，第六，更不应该了，你不当，大家看十三节的下半句，你不当怎么样？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那叫做趁火打劫。人家遭灾，你趁机会你就抢，那更不客气了，公开的抢夺人家的财物，都归你自己，你趁火打劫。可见的以终啊，这个性本性多么恶劣，恶劣。这是谁呀？这就是我们的老旧人。可能你外表没有，这个内心里都有啊，我们都有，里面的存心啊才坏了。这是第六。第七是十四点，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那就是说人家遭灾，可能有些幸存的人在逃脱，你怎么样？你去剪除他，你不但不救他，你还要把他剪除，那叫做见死不救。这是第七，见死不救，好残忍呐、啊，好残忍呐、啊！人家遭灾在岔路口上，那你救一把是吧？有逃难的人呐、啊，他都毫无怜悯的心呐、啊，是叫做见死不救啊！而且还剪除人家。最后一个，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把人剩下的人交付仇敌，那你就更加的来苦害人，这叫做落井下石。本来人已经掉在水里了。掉在井里了，你还要再扔几块石头，就是这个意思，叫做落井下石。大家看看一共几个不当？八个不当。这就是神在声讨以终的罪，对弟兄，对自己的骨肉，对上帝的选民，你竟然这样的八个不当。这就是以终为什么受罚的原因，就是十节到十四节八个不当。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在神的教会里，是否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也会有的，也会有的。所以我们或者没有八条，可能我们有一条，有两条，我们也要悔改，也要悔改，要追求爱心。保罗在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爱就完全的律法，我们要凡事不可 可亏欠，要常以为亏欠。所以律法的一切都是告诉我们，要我们爱神爱人，爱人也就表现可以说明我们是否爱神，爱神也应当爱人。所以这就是以中的罪，毫无爱心啊，八个不当。下面大家看15、16两节，15、16两节转向万国，也就是说狭义来讲是讲以中，实际呢也是讲的列国。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以色列1948年的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以后，那周围的列国就是阿拉伯的世界里面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都在和以色列为仇，向他宣战，那不就是万国吗？所以这些个国家将来都要遭报的。以中不过是讲到他具体的，讲到以中，实际呢讲到万国。这15、16节就是讲到了，从广义来讲，就是万国将来一天都要遭受罚。为什么？因为他们对犹大人对神选民的态度仇恨，要把他灭掉。那最近我们读到诗篇83篇，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复国，他们要什么？把这国灭掉，要把他的民族要除灭。哎，结果呢？结果他们都不过是妄想而已。神亲自保护拯救他的子民。所以这两节大家看一下，15、16就是万国受罚临近，万国受罚的日子也临近。那具体的应验在什么时候？就是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就是启示录第16章13节以后所讲的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列国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打仗，最后就是送死，最后就是以失败告终。我们现在看一下，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是谁？是以中，也是指的所有的国家，你一切与神为敌的，与神的百姓为敌的，你这些国家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就是神要施暴，你怎么对待神的子民，神说我也照样向你行。你怎么狠狠的对待人，将来你也要受报，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句话我们大家引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第18章第6节，大家看一下启示录第18章的第6节，18章第6节，听我读，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是针对谁？巴比伦，这个世界万国，他多么的对待，怎么对待人，他也要遭报，而且要加倍的报应他。所以以中万国都是如此，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是多么公义，世上有这么一位公义的神，所以最终要施暴的。所以16节，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这苦杯就是遭报，犹大人因为犯罪，神也惩罚。所以神的公义就在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一再悖逆，我们顽抗，我们也遭报，也受罚。但是呢，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而且现喝现饮，他们就归无有。那就是说，既然神的选民都会喝苦杯，你们也要喝到。这个苦杯是指的神愤怒的杯，神愤怒的杯。神的儿女怎么样犯罪跌倒被掳，喝了东倒西歪的杯，也就是以赛亚书51章21节到23节，神的儿女们曾经喝了那个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指着他们跌倒被掳软弱失败。但是有一天呢，神说我把这个杯啊转过来递给你的仇敌，后来巴比伦要喝这个杯。现在呢，万国也是这样，也被照样常常的喝，要喝就归无有，就遭到神的愤怒，最后就受到神的惩罚，这必定要施暴。所以到16节为止，我们就看见以中人为什么遭报，因为什么？因为他等种种的罪恶，他对以色列对神选民的态度有8个不应当，也看到列国也是如此，所有那些个永怀仇恨的人，报仇雪恨的人，对神的子民特别抵挡的人，那他不会有好的结果，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以后也是这样。所以到此这就告诉我们，讲到列国受审。下面第4段，请大家看，就17节到21节，这是最后一段，17节到21节最后一段是犹大复兴与基督国度 和基督国度来到。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这段更重要，这段和神的子民和我们都有关系。神为什么要惩罚以中，就以中残害神的子民？所以神的儿女们，我们在世上常常受到逼迫，教会受到苦难，受到逼迫，受到许多的难处，但是神也允许这些苦难临到神的儿女，为了促使神的人在苦难中被神炼净，然后呢才那个成圣，才那个将来能够得地迎接主再来，是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讲到，首先讲到在锡安山，我们现在看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那这一点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在苦难中怎么蒙恩？第一，逃脱罪恶；第二，成圣得业。就是这一节圣经啊，逃脱罪恶，成圣得业，这也是神今天不但是说在锡安山好像是指着以色列，实际呢也是指着每一个神的儿女。许多的苦难，神要促使我们，逼使我们，让我们要逃脱罪恶。什么叫逃脱的人？这里说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就是说神的子民有一天一定要从全世界各地要被掳归回，好像逃脱的人一样，逃脱了灾难。啊，从被掳之地逃脱，这是指着选民被掳归回。现在为止，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民，以色列从各个国家要回到以色列，要回到以色列。最近啊，在电视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从俄罗斯大批的以色列人源源不断的要被送回他们的故土，他们的故乡，这是逃脱的人。但是这里更指着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怎么就能够成圣，怎么就能够得地？因为这里第十七节最后一句说，必得原有的产业，你一定会得地，而且你得到美地，神允许的原有的产业，是神允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美地。今天对你我来说，神让我们得产业，这个产业代表全世界的灵魂，我们要得到。主允许我们，我们要把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要得到千千万万的灵魂，将来能见主，这是我们的产业，才能够换来将来那个在什么，在永世里面那个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产业呢？这里有两个步骤，第一是逃脱罪恶，第二让我们要什么，要让我们能够成圣。所以离罪成圣，这是两个方面。怎么样叫逃脱罪恶？那就是说我们对罪恶要憎恶，要远离，要逃脱。就好比你逃避大地震，好比你逃避后面有什么坏人来追赶你，你一定逃。这个地方是个危险的地带，那你也一定会逃的。我们对罪恶、对世界、对肉体、对淫乱、对偶像，我们就应该这样的态度，做一个逃脱的人，要逃脱。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告诉我们，都要远避，要逃脱，不要挨近罪恶，你要远离罪恶。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那几处圣经啊，说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讲到，你们怎么样？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清心祷告的人，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是要逃避。这个的引诱试探太多了，尤其对青年人来讲，所以要逃避。保罗嘱咐提摩太，提摩太是个年轻的工人，尚且都要逃避，更何况一般的基督徒要逃避。逃避什么？逃避肉体情欲、少年的私欲，要逃避。还有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要逃避啊，远避就是逃避。偶像有一种背后有一种罪恶的权势，魔鬼撒旦的权势，引诱你，勾引你，让你心偏邪。有形的偶像还好，现在很少人去拜偶像，基督徒哪里拜偶像呢？偶像早就都砸碎了。但是魔鬼啊，借着这世界上啊，引诱我们，让我们的心什么偏邪，让我们另有所爱，主以外另有所爱的，这就是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可能是你的丈夫妻子，也可能是你的儿子孙子，也可能是你的事业，你的什么特长，都会变成我们的偶像。或者朋友之间爱得不得了，爱得简直都占了上帝的地位，这就是偶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远避偶像，要自守， 保罗在林前六章十八节第三个逃脱是什么？你们要逃避淫行，万恶淫为首。许多人什么都得胜，就这方面不能得胜，淫乱的罪。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逃避，因为这一切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没有份，那必定要受惩罚。而且淫乱的罪是得罪我们的身体，所以要逃避，要逃避。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逃避钱财的迷惑，是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到十一节，逃避钱财的迷惑，这也很厉害。现在没有人不追求钱财，只要有钱就行，不择手段发财。现在是大家都可以下岗，可以自由，那么随便就去发财，管他是你的是我的，反正是你的也是我的，不择手段去害人，去谋财，去甚至害命。所以保罗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什么事？就是贪财。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些人因为贪爱钱财，就陷在网罗里面，陷在无怎么样，这个许多愁苦当中，被陷在愁苦当中，被愁苦甚至都刺透。所以叫我们要逃避。那我们今天举这几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要不要逃避啊？要逃避，要做一个逃脱的人。逃脱的人就是说那山必成为圣，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成圣，走成圣的路，整个的锡安山都成圣。锡安山代表教会啊，神的儿女们都要成圣。我们怎么成圣？就是靠圣灵，靠十字架，靠圣灵啊，靠十字架，借着圣灵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得胜肉体啊，得胜罪恶，使我们脱离罪恶。最近我们读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怎么成圣，就是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使我们走成圣的路，达到成圣的地步。你只有成圣了，下面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那我们就能够得地，等着受差遣，能够去传福音，去得地。我们今天得地，无论是南美、北美，是欧洲、是非洲、是澳洲、是亚洲，我们都要去得。在国内、国外，我们都要去得千万的灵魂，这是得原有的产业。这就是在迦南美地要得到。下面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神的应许更宝贵了，就是这个逃脱的人要成为得胜的人，不再是成圣，还要得胜。说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本身就成了火焰了，那是被主的爱烧透，也被主的这个圣灵啊洁净。洁净像火一样在我们里面燃烧，那你就能够吞灭了以扫家，把这个罪恶、肉体、情欲都像碎秸一样都把它烧灭。你想啊，碎秸见了火还不是都烧完了，烧的一点都不剩，那你真是得胜的人。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六节也讲到，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六节，先知预言被掳归回的子民，十二章的第六节讲的犹大的族长，第六节说，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同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火柴火捆河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的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那这个也是先知的预言，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六节，就是我们本身要成为火，这就是我们被主爱火焚烧，彻底得胜，得胜你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将来去为主得地，为主传福音，像火一样。我们的神是烈火，你看神允许连我们也是成为火，火把火盆，成为大火，成为火焰，熊熊的燃烧，一点罪恶都把它烧尽，满有属灵的得胜，能够满有神的这个火代表什么？神的祭邪，有神的祭邪的心，有神的爱火，也有那个对罪恶的恨恶的心。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爱主所爱，恨主所恨，那你这个真正做到了，就是火像火一样，爱火焚烧，爱人灵魂，恨罪恶，爱人，你把罪恶都烧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把以扫家全部都烧掉，以扫家就代表罪恶，代表肉体世界，全部都烧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都是神的应许。下面十九节一直到二十节，十九二十这两节呢，就告诉我们得列国为业，你不但得迦南为业，前面说已经说成圣得业是得到你原有的产业，你的 得迦南美地，你还要这里神允许得列国，因为这里说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以非利士地，非利士也是外邦啊，得到非利士地，也得到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那就是北部，因为这个时候犹大嘛，犹大也北部，你还要去得，整个的以色列都归你了，是吧？得到北部的地，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因为撒玛利亚很多外邦人嘛，你也要得到那里的地。比雅悯人必得基列地，就河东的地，你也得到。就神要扩充我们的境界，是吧？所以求主兴起火把的工人，好像基甸的军队，基甸三百军队也是火把工人呢、啊。他们手里一手拿空瓶，一手拿火把啊，不是一手拿空瓶火把，一手拿着什么？拿着脚，是不是吹脚？成为空瓶火把的工人一样，就能够得地。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一直得到撒勒法。撒勒法大家知道在哪里？在西顿，像最北靠东，西顿，推罗西顿嘛，是吉尼斯人啊，这个地方也要得到。在西法瓦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地的诚意，就是从北到南都得地，都能得到。那就是神使他们大大的扩张境界。那这一小这一段里面，主要的给我们看到，神要复兴神的子民，一面叫列国受审，一面子民要复兴。
最后一节，神的话，神的允许，最后都要应验。这里有两座山，一个是西安山，一个是以扫山。西安山代表神的国度要来到，所以这个会说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在什么时候呢？审判以扫山，所以以扫山要受到审判，神的国度要来到，神尽管神也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以扫山是代表外邦帝国一切敌神的权势啊，最终要受到神的审判。但是呢，这里21节的意思就是说，所有蒙神拯救的人有一天又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所以他们要上到锡安山。锡安山是代表神的国度，是荣耀的国度，是最美的地方，是神所允许的基督的国度要来到。但下面呢还有一个山，就以扫山，要受到审判。所以这第二次再来，万国都要受审判。所以这个以扫山就代表地上的万国一切敌神的权势一定受审判，然后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每个人要好好的预备自己，让我们真正成为逃脱的人，从罪恶里逃脱，从以东的权势，这种敌神，这种永怀仇恨毫无怜悯，这种的权势，也让我们都能够逃脱，好让我们真的在国度里能够有份。所以国度里有份的人一定是逃脱的人。所以今天的两张圣经相对照，求主给我们真正的过约旦河，让我们的罪，让我们里面的顽石永远埋葬啊，让基督那一个真正的让我们死里复活的那一个活石能够永远能够立得住，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能够有份。
今天我们就到此。那关于本书的应验是什么时候？圣城被毁四年以后，按照历史啊告诉我们，当犹大不是圣城被掳，四年以后巴比伦就转过来就攻击以东，以东就成为荒场，成为荒场，以东就被灭了。以后在历代以来，以东就越来越衰弱，到了耶稣降世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那以东人就非常惨了，那简直都快绝迹了，再没有他的痕迹了。所以以东人最后一定就是按着历史啊灭亡。那今天我们读了这一卷书，那最后我们有几句话，就是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啊？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请看两处圣经。我们读了这个厄巴底亚书，我们不仅仅看到以东要遭报，因为他对神的百姓八个不当啊，但是我们更要看到我们应该受到什么教训，就是我们不要对自己的弟兄没有爱心啊，这么残暴毫无怜悯。所以第一处请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好，大家一起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那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得到这个教训，就是从厄巴底亚书我们得什么教训，就是要爱。 爱人如己四个字，爱人如己，因为他说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为什么奸淫，为什么杀人，为什么偷盗，为什么贪婪，为什么恨人，都是因为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爱人如己的心啊，对人不爱，对弟兄不爱，那你就是伤害别人，损害别人，加害于别人。所以第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如果我们所做所说所言所行我们对别人有损，这个就是没有爱的，这就是意中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怎么遵守律法，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这是一段啊，最后一段就是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12到13节，请大家一起读12节到13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无怜悯人的人，无怜悯的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以中最大的一个破口，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毫无怜悯，对弟兄没有怜悯的心，过去的事算就算了，没有没完，永什么永怀仇恨。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诡诈骗福啊，欺骗了父亲，也欺骗了这个哥哥，但是呢他就要杀雅各，而且永怀仇恨，没完没了，这个就是神不喜欢。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做个无怜悯的人，让我们爱人如己，让我们满有怜悯。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那意思你怜悯人你就不至于受审判，你没有怜悯你就要受审判，你受到无怜悯的审判，因为审判是无怜悯的，是吧？审判就是要刑罚你们，要报应的意思，是不是？所以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我们怎么夸胜？我们就多多怜悯啊！当然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对人有爱心，要怜悯人。主耶稣就是怜悯人，选人子来不是要什么呀？啊，人子来是为拯救啊一切失丧的人，拯救一切失丧的人，就是怜悯人，怜悯人。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让我们爱人如己，让我们不要做以中人啊！以中人必定要受罚啊，也是在该受的报应。对我们的教训呢，求主给我们成为逃脱的人，让我们恨罪到极点。怎么样叫逃脱？就是恨神所恨，神恨恶的是罪恶，我们要恨。我们不能做基督徒还是里面充满了罪恶，那你不能成圣，不能成圣就不能得地。神的允许多美，让我们要得地，让我们要得到千万的灵魂，最后还要进入国度，享受主的丰盛，主的同在。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接受这一卷书的一个教训，让我们能够知道人是不可自欺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一定是收什么。所以我们不要顺着情欲撒种，我们要什么